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万有都在你的手中，你的教会在你的手中，就是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你的子民都在你的手中。而且不单我们在你手中蒙爱，这世界也在主你的手中来为教会服务，来为益处服务，来为公义服务，来彰显真理。所以求天父上帝眷顾你的百姓，引导我们，使我们信心坚固，让我们透过基督来看见天父你的恩慈，来认识天父你的公义，来明白我们所拜的阿巴父是何等的有能力。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求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基督，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的教会当中行走，使讲台得高抹，使神的百姓耳朵可以开通，明白真理，就得坚固。求主让我们越来越知道福音的宝贵，越来越明白主福音的大能的时候，就使我们更加有力量，使我们常常有喜乐自由的心行在主你的面前，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交在三位一体的上帝手中。求主祝福我们，求主分别为圣，求主引导我们，使我们所说，使我们所讲，使我们所思，都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继续来分享。我们还是把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还是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啊。你们说上次我们不就是读的这里，是我们今天还是读这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但是我们上次的侧重点主要是在于说天使都敬拜基督，侧重点在于说如风如火的服侍主。那么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呢，在于后面这一段，但是我们把经文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在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我们看到连天使都要拜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我们说敬拜就是把最高的敬意，把最深的敬畏，把最大的赞美，把这种最深的感恩送给一个人，奉献在一个人的面前，这就是敬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敬拜是只能拜上帝的，是吧？因为你要最深的敬意，最深的敬畏，最大的感恩，最大的赞美，只能归给上帝，只能归给造物的主。所以这里面就讲了说，天使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但是天使都要拜耶稣，我们也是敬拜耶稣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尊荣。弟兄姊妹，你能够敬拜耶稣，你能够敬拜上帝，这是你的尊荣，这不是恶，这不是捆绑。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敬拜就成为一种捆绑，成为一种责任规条，说我不得不做，不做不行。那么当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敬拜上帝乃是蒙了何等的恩，我们才能敬拜上帝。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如果你没有因信称义，如果你没有福音的真理，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罪得赦免，有没有可能有真正的敬拜？不可能。一个人如果没有福音，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自己已经罪得赦免，不相信自己是个义人，就没有敬拜可言，这是真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律法之下没有敬拜，所以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那你说旧约的那些圣徒没有敬拜吗？旧约的圣徒有，但是旧约圣徒敬拜其实都是因着恩典，他们做律法的祭司的时候，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定罪的，那个时候不叫做敬拜。但是他们在恩典里面，因为旧约里面也有福音的影子，也有隐藏的福音，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更加敬拜主。所以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照着世人的习惯，照着人的观点认为说敬拜就要严肃嘛，严肃就得用律法嘛，我们说不，这种观点是人的想法。真正的严肃，真正的敬畏，不是被规条给规出来的，真正对上帝的敬畏是被爱所激发出来的。你不是被爱激发出来的敬畏，那哪里是敬畏呢？是不是？你是像老鼠怕猫一样，那个叫不叫敬拜？弟兄姊妹， 一个老鼠见到猫以后吓得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不了了，那个是老鼠在拜猫呢，还是老鼠被猫吓坏了？弟兄姊妹，那就吓坏了，那是上帝要的敬拜吗？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使我们其实天使服侍上帝的时候如风如火，我们说基督徒更加应该是如风如火，就是你要像风一样，风怎么样？风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吹过来，但是它有能力，它能够改变沉闷的气氛。所以我们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像风一样，做风一样的基督徒，就是我到哪里我带来清新，特别要去看到说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们靠着福音的能力，我们的风吹到哪里的时候就给人带来不一样，我们会给人带来安慰，我们带来恩慈，我们带来公义，我们带来罪得赦免的福音。那像火一样，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基督徒其实应该是火热的，我们以前也发过这样的灵修短信。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就如同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是摩西所见的异象。像神学家说的那样子，我们就好像在大海里面燃烧的火焰，海好像随时可以淹没，结果没有淹没，你自己里面有罪海。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想着说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呐、啊！不，你这样子认识你就搞错了，你就开始自以为意了，你不是多好的一个人，是吧？你其实有的时候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呢，信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有些不信人的恩慈比基督徒还大，有些不信的人的忍耐比基督徒还大，有些不信的人的那个智慧比我们基督徒还大，你要承认这一点。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拣选的是聪明的人还是愚拙的人呢、啊？愚拙的人。所以我就存一个谦卑的心去看，所以我里面有罪海，外面又有罪海，但是这个圣洁的生命，这种对敬虔的追求却不熄灭。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那里给我们加力量，圣灵在那里给我们加力。所以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火热的基督徒才能吸引人，我们要追求做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当初摩西在米甸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他不是被一块冰给吸引过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被一团火给吸引过去的。你像一团冰一样的一个基督徒是没能力吸引人信耶稣的，你明白吗？你有死的冰冷的知识，你有严酷的态度，好像很严肃，好像很规整，严肃的规整的好像这个哲学家康德一样。哲学家康德你知道多规整吗？有些人表坏了，现在几点的时候，现在看康德在哪儿？因为康德是很规律的生活，下午4点钟他就一定出门，然后散步，然后到这个人家门口大约4点多少分，这些人就清楚。所以看看康德出来没？没出来，4点之前出来了啊、哦！出来到我们离我们家多远了？大致我就知道时间了。你如果仅仅是过一个我们讲的所谓规律的属灵生活，却是冷冰冰的，那么你吸引不了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火热。而且在《天路历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的什么呢？讲的说，这个传道人让基督徒看一个预象故事，就是他看见有一团火在那里烧，然后有一个人一直拿水浇，但是那个火就浇不灭。他说这个怎么回事呢？这是啥意思呢？然后传道人又带他到另外一面去看，到另外一面一去看什么呢？原来另外一面有人在一直加油，给那个火里加油，所以浇不灭。他说这个是讲的是什么？他说前面一直在往火上浇水的那个就是魔鬼，火就是我们基督徒，后面一直加油的是谁？他说就是圣灵，圣灵一直加力量。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个出来公开传道之前，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要怎么给你们施洗啊？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圣灵其中一个记号就是火，是不是？你看到当这个门徒他们在这个五旬节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显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如同火焰的舌头，是吧？而不是说如同一块冰，在每个人头上有一块冰，然后如同冰的舌头，不是，如同火焰一样的舌头。基督徒啊，要火热，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火热，我们要求主。你说那我也不知道，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说我也不知道，我怕我热不起来啊，我怕我不行。我说不，弟兄姊妹，你搞清楚，不是不行，一定可以。你要，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现在点火都是用打火机，是吧？砰，打着。以前有用火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小时候还拿着火柴玩，然后经常把家里火柴，因为小孩子最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玩一玩吧，
不给他全部玩完，然后爸爸妈妈要用的时候一看里面还有，其实擦几下没了，一盒火柴这么快就用完了，就知道家里孩子拿去玩了，是吧？那火柴一点着是很小，而且烧的时间很短，但是它能够把劈柴，它能够把那些大木头给烧着。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能量太小了，梁弟兄你们努力吧，我为你们祷告啊！你忘了你那个火柴一直放在火柴盒里是没用的，你就让它烧起来，大家都烧起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众人拾柴怎么样，火焰高，就是这样子。发你的热心吧弟兄姊妹，真的发你的热心吧，你不要，这才叫真的是魔鬼的诡计。魔鬼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这热量太小了，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你看大卫，你看当哥利亚那个巨人在那里威胁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的哥哥就说，你来干啥？我知道你是贪玩的，我知道你来我们这里来看看有啥热闹。大卫说，我来其实无故，是吧？他的热情一起来的时候，了得不了得，不得了，结果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我们要有热心，我们要有勇气。大卫的好朋友，我们看到约拿丹也是这样子，他和他身边的少年人两个人冲到非利士人的营地里面去，把非利士人营地给冲翻了，冲乱了。冲乱了之后怎么样子呢？冲乱了之后整个以色列人都鼓舞起来了，哇，大家都冲过去打了一场大胜仗，是不是？要有热心，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简单的回顾。我们说在世界历史上面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君王，他们对他们的国家，对他们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吧？中国历史上面也有这样的，比如说讲的什么尧舜禹啊，比如说讲的秦皇汉武啊，这些是不是对中国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那么也出现很多伟大的君王，比如说他们第一个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王，就是大卫了。其实上大卫之前还有个扫罗，扫罗是神不太喜悦的，所以大家都喜欢大卫。大卫是不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复兴啊？带来很大的复兴。其实大卫做到了原来上帝应许但是以色列人一直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大卫就做到上帝说我要跟亚玛利人世世代代为仇，我要把这片应许之地赐给你们。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打下迦南地的时候，有很多迦南地的那些民一直存在了几百年，世世的时代一直都赶不走。到大卫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境扩大了很多。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是好王，但是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这些王他也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这些王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去讲的就是你要去看基督是万有的君王，他和这些王有什么不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里面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么我们说我们要来认识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做王和大卫他们做王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讲大卫做王期间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他有很多公义的举动，但是大卫做王期间有没有做坏事？有没有？而且很明显记载在圣经上面，是不是？他把他的好兄弟乌利亚给杀了。乌利亚其实是大卫的三十勇士之一啊，是很勇敢的勇士，被大卫害了，他又犯了淫乱等等之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做王，他有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他有没有做过任何的恶？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认识基督是万有的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基督是万有的君王，连天使都在他的统管之下。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这一段是在对比基督和天使。弟兄姊妹，我问你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大卫做王是很好的，所罗门跟着他做王也不错，当然后来晚年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包括后来的那些好王乌西亚啊、西西加啊等等之类，这些王里面有没有一个王是统管天使的？有没有一个王可以向天使发命令的？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才有资格被称为是万有的王，阿们吧。因为万有能不能包括天使？应不应该包括天使？弟兄姊妹，应该。人有没有资格管天使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哎，你说不是梁弟兄，这个第一章最后一节讲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没错，天使奉谁的差遣？ 是奉基督徒的差遣还是奉上帝的差遣，弟兄姊妹，奉上帝的差遣，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主基督讲的说，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要征战。当人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去动刀。他说如果我求我的父，他岂不能差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主基督他有权柄可以差遣天使，但是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王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能力差遣天使。你注意整本圣经里面都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甚至天使与天使之间有没有差遣的关系，圣经上面没有讲，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天使之间有等级之分，有大天使能差遣小天使，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但是圣经上面讲基督能够差遣天使，上帝能够差遣天使。所以我们说主基督他才是真正的万有的王，连天使都受他吩咐来去为承受救恩的人服务。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王。那么我们再问大家，你再去思想还有一个王，这是圣经上面去对照让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个王叫做亚当。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把君王的身份给他呢？给了他了。上帝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要怎么样子啊？治理全地。但是亚当治理全地的时间长不长啊？不长。亚当治理全地，我再问，亚当治理全地的时候他有没有管天使？没有。亚当在管全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管天使。所以基督这个王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改教家们讲说基督的三大职分，这是特别从加尔文开始的，讲说基督是祭司、先知、君王。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人人皆祭司，我们是小先知、小君王，是吧？我们是小祭司。但是你必须注意，我们这个小你可不要说仅仅说基督这么大我们缩小一点，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基督是万有的王，我再问，基督徒是不是万有的王？不是。基督徒这个群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万有都在我们的上帝的掌管之下，万有都为我们服务，阿们吧。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你有你的领域，同意不同意？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给我们讲清楚的道理。旧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王他又是王又是祭司？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王？你们自己去思考，有没有一个王既是王又是祭司的？一个都没有。摩西是不是？我再问大家，摩西是不是？摩西的时候其实祭司是谁？是他哥哥亚伦。大卫呢？大卫是不是？大卫也不是，大卫只是做王。大卫和扫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扫罗不敬虔，对不对？扫罗会勉强献祭，撒母耳没来，撒母耳才是祭司，结果撒母耳没来，扫罗就献祭。你看到吗？这就是人和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是绝对的独一的万有的君王，而基督徒你在你的领域里面要把王的功用发挥出来。怎么王的功用呢？治理全地。比如说你是一个医生，怎么做王？弟兄姊妹，病人站起来啊，都站起来哈、啊！今天都在这儿听我说话，是不是这样子做王的？弟兄姊妹，不是。你做一个医生，你做王的时候你是好好的把病人看好，把你的医学钻研好。你是一个老师，怎么做王呢？不是说做孩子王，而是对孩子我按着正义，我按着爱心，我按着恩慈来去教导他们，使他们得益处。这个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面做王。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为什么讲这个，这个是很多基督徒容易搞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只有基督是万有的君王，基督徒不是万有的君王。基督徒是在他所在的领域里面，他做君尊的祭司，他要为万民代祷，他要为他身边的人代祷，同时他要在他的领域当中发挥治理之能，但是仅此而已。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你再去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教会认为说基督是万有的王，我们是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教会的权柄，他们说属灵的权柄要大过属世的权柄。哎，听来对呀、啊，所以教会什么都要管，对不对？所以教会什么都要管，对不对？不对。所以他们说皇帝加冕必须由我们教皇来同意，教皇如果不同意，皇帝这个皇冠就戴不到头上去，所以争斗的很厉害。这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不合乎圣经。你注意，主基督曾经遇见试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来试探他，说：“哎，我们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啊？ 主耶稣当时回答了一句话，是很多基督徒经常忘记的话。他说，上帝就主耶稣基督就说，来拿一枚钱币给我，钱币上有谁的像？他们说有凯撒的像。主耶稣基督怎么讲呢？他说神的物归给神，怎么样子呢？凯撒的物归凯撒。你知道吗？这就是约束教会权柄，不是说上帝不掌管万有了，而是说你是敬拜上帝的人，你在教会里面，教会有教会的权柄，世上的权柄不要干犯教会的权柄，但是教会的权柄不要干犯世界上面的权柄。真的，每一个基督徒，这叫做人人皆祭司，而不是人人皆牧师，是不是啊？人人皆牧师啥意思？就大家都觉得我们都一样，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甚至我要牧养全世界，很吓人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牧师有他牧养的范围，比如说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就牧养我们教会，我出到其他教会，别人会尊重我说这是一位牧师，但是我能不能在其他教会里面指手画脚？你我是牧师，听我的，你们要这样的，你们要那样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是真的一样的道理吗？我在家里面做爸爸是吧，我儿子要听我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我能不能去沙龙弟兄他们家，我也对沙龙弟兄他的两个儿子摆出架势，听话听话啊，早晨七点起来啊，早晨吃三个馒头，你必须听话，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他说你什么身份？我是爸爸，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他们肯定说不同意，他说你不是我爸爸，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道理？所以很多基督徒在这些方面就认错了，就是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你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君王，只有这一位，亚当没有做到，大卫没有做到，从古至今，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王，这样子掌管万有的王只有一位，就是基督。你必须看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看清楚这一点，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就安于本分了。因为如果你有那种错误观念，因为人有怎样的思想观念就决定了人怎样做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因为说啊，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咱是小君王，所以我要把一切领域都征服，所以你就忍不住要伸手过长管别人，你就想管凯撒，你知道吧？你会认为说，如果我不管凯撒，我就没有把荣耀归给基督。其实你不管凯撒，才是把荣耀归给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你突然发现我的担子轻省了，因为原来有些东西不该我管我就不管，该我管的我才管，这个时候我的担子确实轻省，我就集中精力发挥我的特长，发挥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在这个领域，在我的单位里面，在我的工作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发挥我的力量，然后不关我事的我管不了，谁在管弟兄姊妹？谁在管？上帝在管，基督在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明白吗？所以我在讲，我们之前有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讲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经历改革，是不是啊？经历改革，我们把以前的一些错误改了，然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就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我就担心万一我们再改错了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担心过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讲的，说万一我们这次又错了怎么办？我跟你讲，这个想法就是立扫罗的想法，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曾经很强烈的想把扫罗立起来，是吧？撒母耳其实不愿意，撒母耳说，你们有上帝做王，你们干嘛非要立一个王呢？不不不不，我们要像周围的国家一样，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为什么？我们要一个眼见的王。我说，当你想把扫罗立起来，当一个人他希望说一步归正，这是我们讲的归正，就是他希望一步归正的时候，糟糕了，你就一定被那些绝对化自我但是又能说会道的体系给骗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呢？他看我们是最系统的、最近前的、最有生命力的。记不记得斯布珍都讲过，加尔文主义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我们呢，我们就是继承了这个加尔文神学，然后我们还有生命性的发展。所以在嘴上没说，意思就差不多了。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教会里面，我们这个体系绝对是 number one， 知不知道什么 number one？ 就是第一名，绝对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扑过去跟着来。糟糕了，我跟你讲，我说，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讲，我说我们绝对不会保证我们现在不会错，而且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肯定有错，你再过一年你会发现现在的幼稚， 再过两年会发现现在的错误。那么谁不会错？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看一个教会，你要看一个牧师，看一个传道人是不是一个好传道人，是不是一个有希望的教会，是看他是高举基督还是高举人。只要是高举人的一定完蛋。真的，普遍恩典里面都有些人讲说，绝对的权力会带来什么，弟兄姊妹？绝对的腐败。所以当一个体系，所以我说加尔文神学不是不好，但是现在很多的加尔文神学，现在很多的改革宗神学是一定败坏的。为什么一定败坏？你说梁弟兄，你怎么给人家说的那么肯定？因为他绝对化自己。他说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好了，一个罪绝对了没？没，我们没绝对，我们说圣经才是绝，但是我们是最接近圣经，其实已经绝对了嘛。圣经第一，你老二，绝对了没有？上帝第一，你老二，绝对了没有？绝对了。所以我说现在你去看，这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我们了解到的，那些持守改革宗神学的对教会的伤害是最大的，不是因为改革宗神学不好，而是因为绝对化自己。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说基督是万有的王，基督是唯一的万有的王，基督才是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软弱，绝对没有诡诈，绝对没有不义的王，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我们在带大家往哪儿走，我们如果说把那个体系丢掉了，来咱再建立一个啊梁弟兄体系，再建立一个啥啥啥神学体系，完了你跟着这个早晚会完。他说不，我们已经发现了原来那个体系的诸多的错误，现在我们修正了以后，咱这肯定超过他们，是不是啊？其实世上一切的枭雄都是这样子，枭雄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像曹操一样，宁可什么东西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认为自己，我把别人的错误都修正，你看几乎都是这样子，人的骄傲都是这样的。这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我们也有一个试探，那时候我跟撒龙尼文交通的时候，我说我们也有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就是这方面的试探，就是我们离开那个体系了，然后说你看，你们已经发现了那个体系的错误，咱再建立一个比他更好的体系。其实那叫换汤不换药，那个是危险的不得了的。所以只有一个万全之策，对于我们这些罪人会犯错的人，居然有万全之策。你知道什么万全之策吗？尊奉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万全之策。因为人都会错，人都有软弱，所以我们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理解，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所以我在讲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根儿不除掉，你想在人那里找到一个绝对最好，然后一次归正搞定所有，你还会掉在网络里。而且我们越是说人是会犯错的，讲台是会犯错的，只要尊奉基督，你迟早会厌烦这个教会。我是讲严肃的讲，一点都不开玩笑。我跟你说，因为有些人，我们原来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离开，他不是被福州给拉走的，他是自己就这样离开了。有个别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跟商龙林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我们那次讲因信称义时候讲到人人皆祭司，他听懂了，听懂以后从此再也不来。因为我们讲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服侍上帝，但是不是人人皆牧师，你知道吗？没劲儿啊，没劲儿了。因为我有一个动力，我爬爬爬，最后爬的跟梁弟兄这个位置，然后多好，结果叫你说的人人皆祭司，大家都平等了，我没劲儿了，我要找一个我能做王的地方去。这就是危机啊，弟兄姊妹，你清楚看到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说基督是唯一的万有的君王，基督是智慧充足的，没有任何他不懂的，阿们吧。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全才出来说啥都懂？你看我大卫够全才了吧，大卫做的诗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比李白做的好多了吧，啊，是不是弟兄姊妹？李白做的诗好还是大卫做的诗好啊？大卫做的诗，大卫是被圣灵感动，那些诗又朗朗上口，又是深入人心，李白的诗没法比的。大卫武功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可不像我们武侠小说那样说的，一把刀砍过去千人扑倒万人扑倒，不是，大卫是真的会打仗又能带兵。但是大卫是不是什么都懂？不是，不是。所罗门智慧像海边的沙那么丰富，但是其实所罗门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不是。谁是什么都知道？谁是什么都懂的？耶稣基督。教会是不是什么都懂啊？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所以教会常一 2000多年教会一直犯这个错误，就是教会以为说我们要什么都懂，不，教会有些东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要明白圣经，讲解圣经，理解圣经，按正义分解圣经，但是我们要承认自己好多都不懂。真的，你去看普遍恩典有些人的一些书籍，我自己就是这样，你去看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你对圣经的理解有加深啊，梁弟兄，你居然用世上的东西，我不是用世上的东西，你难道不用世上的东西吗？弟兄姊妹，你是不吃世上的饭吗？你是不学中国文字吗？我再问哈，弟兄姊妹，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是不是圣经里面把中国文字给我们？不是。那你要不要学中国文字啊，弟兄？这是，所以这是极端胜俗二分的人，所以考虑问题很极端。你真正明白这些，我回到我刚才讲的，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普遍恩典之下，他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其实很透彻。我们再拿特殊恩典，再拿圣经去光照的时候，再又进一步，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么奇妙。但是这些对主基督来讲的话，本来就是如此，他都知道了。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万有的君王，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弟兄姊妹，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怎么成为我们的安慰的力量？你注意这里面讲到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得国权是不是篡权篡来的？亚当的国权是上帝给他的，现在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王，魔鬼的国权是不是上帝给的？上帝有没有说亚当太糟糕了，太差了，是吧？然后现在我把权柄给魔鬼，来撒旦过来啊，亚当不行啊，这个世界交给你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哎，那魔鬼怎么做了这个世界的神？我问弟兄姊妹，他是篡权的，他是偷来的，魔鬼是个小偷，你知道吧？魔鬼是个小偷。基督得国权是不是偷来的？圣经上面讲的，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大家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面就讲到基督做万有的君王是正直得来的，怎么正直得来的？就是他屈己，他谦卑，他降卑，他钉十字架，他为罪人死，所以他做了万有的君王，他把这个世界上面罪的问题给解决了，他做了万有的君王，所以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时候，他掌王权，你放心好了。怎么放心好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仅仅看相，你说这件事情我们吃亏了，恶人得逞了，你要不要担心呢？你说当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世界没在魔鬼的手下，所以咱就在世界上当然要吃亏了。我说这只讲对了一小部分，而且里面的错误还很多，就是你要看到说是啊，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世界上面都是罪人，所以罪人会欺哄，罪人会逼迫，罪人会以诡诈对待义人，阿们吧，这是罪人会做的。但是基督是万有的君王，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会不会不给正直人伸冤？他会不会不审判恶人？不会，你放心，他的国权是正直。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追求做正直的人，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变成两面人。怎么两面人呢？一面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所以咱不能太正直，太正直没法活。然后另外一面呢，到教会里面就唰又换另外一副面孔，诚实正直，咱侍奉上帝要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这就是我们说变成基督徒变成两面皮了，不是这样子的。当你真正知道说基督是万有的 元首万有的君王，他的国权是正直的，这个时候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能够坚持做正直的人。真的，你看我们说中国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法律上面有问题，法律上面的问题导致人不正直。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最近灾难太多了，所以有些事情那些新闻一波压一波的就压掉了。比如说曾经前一段时间大家记得有一个讨论关于拐卖儿童的、拐卖人口的，是不是啊？说的这些人应该重判还是轻判的问题，所以甚至有些所谓的法学专家出来跟那儿讲，哎呀不行啊，如果我们判得重了，这些人到时候拐卖了儿童就杀害儿童了怎么样。不，这是不对的。一个国家维持正直的法律，重罪就要重判，这个会遏制罪恶，人就有信心。阿门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有重大的缺陷，好多的败坏邪恶没有受到惩处，所以人正直的心就受了扭曲，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不正直的，我发现这个国家有很多法律不正直，但是当我知道说这个国家是正直的，我就敢做正直的人。阿门吧。因为邪不胜正。那我们讲回基督的国权是正直的，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君王，你不要眼睛看习近平，不要看奥巴马，不要看这些人，你看基督，基督掌管万有。所以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正直人不吃亏的，你知道吗？所以之前我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在普遍恩典的这个发的一个文章，我很同意。他说其实这个他这个文章题目我一下想不来，他说其实是那些软弱的人才玩诡诈，真正的说的强大的人他就这个厚道，就只要厚道就够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我们讲的正直，我只要正直就行，我做正直的人，因为我相信基督掌管万有，基督是国权是正直的，他要保守我，我要过一个正直诚实的生活，我不与世界上面这些败坏同流合污。为什么？因为基督掌管国权。当我们这样，不是我们以前那样子被律法捆绑，说不行啊不行啊，必须做正直的人，不做正直的人耶稣打我，我这个受不了，他这一皮鞭子打下来比西律厉害多了。那个基督就不是恩慈的救主，我们是因为知道基督是恩慈的，我又知道基督掌管万有，所以我敢做正直的人。我们有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见证嘛，这是应该是去年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医院考这个职称，不就是这样，他们又不贿赂人又不怎么样子的，那个时候请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然后都考上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不就是正直得胜了吗？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怎么可能得给不知道得给院长塞多少钱才能搞定，哎，你们结果我们几个姊妹都考过了，谁在掌管弟兄姊妹？上帝。基督是国权是正直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不是让你做一个刻板的人，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这方面多多去思想，你要去明白这些。同时我们当我们知道基督是掌管万有的时候，这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如果基督不掌管万有，这句话有用没用啊？如果奥巴马讲的说我要让万有互相效力，为我们美国人得益处，咱听了以后会怎么样子？你说哇，好豪气的奥巴马，会不会这样说？不会，我们说真是搞笑的奥巴马，你什么权柄啊，你就说这些话。所以奥巴马有自知之明，他就不会说这些话。但是圣经为什么说这些话？奥巴马只能管美国，而且他只能管美国的政治，是吧？很多他管不了的，美国的艺术他管得管得了不？管不了。中国他管不管得了啊？管不了。所以圣经上面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因为我们这些人的元首基督他是万有的君王。你得抓住这个，当你知道这些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担心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事情看来明明是跟我做对的。不，就像我们讲的，你看那个钟表，钟表是不是所有齿轮都是顺时针转的？如果所有齿轮都顺时针转，这个表走不好的。阿们吧。其实那些齿轮这个表能够走得准，就是有顺时针转的，有逆时针转的，还有一些现在我们都是石英钟啊，以前就纯粹的机械表的时候，里面还有发条，里面还有凸轮，那些复杂的很。然后你看的那些有的朝这边转，有的朝那边转，那么最终的目的让表顺时针而且走得很准。基督掌管万有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我是侍奉基督的，基督是万有的君王，我是敬拜基督的，这是何等尊荣的一件事情。
你真正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知道说基督是万有的君王，那么我们不单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侍奉他是不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个顺序，我再问大家哈，我们是先领受基督的救恩，先领受基督的服侍呢，还是我们先服侍基督？而且对我们来讲的话，重点是我们服侍基督呢，还是我们领受基督的服侍？哎呀，这个难呢，这个基督是万有的王，应该是我们先服侍他，这就是行为主义，这就是律法主义。不，你能够怎么服侍基督，跟你领受了基督怎样的服侍大有关系。你越领受基督的服侍，你才越有能力去服侍基督，你越领受他的恩典，你才越有能力去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以前讲，哎呀，以前还有个方法，还有个道，现在有点觉得没道了。怎么没道？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原来被这些错误捆绑的时候，你其实灵里没力量，你道一大堆，除了让你定罪，你除了让你在那懊悔以外，没别的用处。你祷告的时候就主，我有罪，我做的不好，我爱你不够，我爱教会不够，咔咔咔咔，一看后来人的软弱真是表现出来，这样子咔咔咔能祷告半个小时，觉得我也尽到本分了，今天认了半个小时的罪，够了够了够了。其实有劲儿没劲儿啊？没劲儿。但是你真正领受恩典，领受福音，哪怕你只祷告五分钟，主啊，我为教会祷告。就像我们昨天发到我们的这个灵修群里面，我们鼓励大家，我说你为教会去祷告，你为福音传讲去祷告，你要让更，我们盼望更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盼望更多的新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盼望更多的人领受福音，更多的人出去传讲福音。你可能这个祷告就五分钟，但是我是被上帝的恩典激励，我这样去祷告，有效没有效？有效。有利没有利啊？有利。比你那种整天在那主我有罪，到底哪个好啊？到底哪个好啊？你真正明白这些，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基督是万有的王，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你真正去思想这些时候，这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跟大家去讲的什么，就是你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的主基督他是公义的君王。怎么是公义的君王？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我们一讲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慈爱，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提醒过大家，就是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公义的。我在讲，其实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公义的。哎，你说梁弟兄这话说过了吧？我说我一点都没说过。我再跟你讲，除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之外，其他的救法是不是都是功劳主义的？是不是都是行为主义的？都是靠行为得救，阿们吧。除了因信称义，其他都是行为主义。我跟你讲，行为主义的救法一定是不公平不公义的。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一个人生在亿万富翁的家庭里面，比如说像那个谁啊，大家最近看说这个娱乐圈这个纪委书记王思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他是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儿子，他要做好事其实容易不容易啊？他开个公司，别人开公司，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要创业了，可不容易，一个月赚3000块钱，很不容易了，对吧？安稳吧，是吧？然后他呢，他啥也没有，出国留学回来了，说要进娱乐圈了，老爸端一怼手怼个5亿出来开个公司，这好多好多娱乐圈的公司，他这一上来就把人压倒了，同意吧？因为有些公司辛辛苦苦拼了10年，公司现在的资本可能还不到5000万，他得端一下5亿出来了。那我说什么意思？你说这跟行为主义、功劳主义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功劳主义的救恩观绝对是不公义的，因为有些人家境好，他做好事容易不容易？容易啊，他一伸手他可以捐1亿啊。好了，捐的多就上天堂，捐的少就不能上天堂。我家生的乞丐家里面，公义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行为主义、功劳主义，他们整天讽刺我们好多基督徒，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福音认识不够，导致他们攻击我们。其实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把他手里的矛抢过来刺死他。他说我们不公义，说因信称义不公义，其实因信称义才公义。因信称义有没有阶级之分？有没有财富之分？没有，你只要信基督都能得救。但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一个人生来生在一个乞丐的家里，或者一个人生来生在他父母很坏，他父母就不会教他做好事，是流氓家庭，是小偷家庭，他生来就是做坏事，他还有没有机会？按照功劳主义的思路来讲的话，他有没有机会进天国？
他没机会了，按照佛教的说法轮回去吧，下一世轮到哪儿去？轮到猪去了，轮到猪那就麻烦了，再下一世轮着虫子了，是不是、啊、那又是个臭虫，臭虫咬人，再轮又更差，那轮不上来了，你知道不？所以公平不公平啊，弟兄姊妹，公义不公义、啊、不公义，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最公义，因为他给所有人同等的机会，你只要信你就得永生，公义不公义啊？而且这个福音不是说上帝把标准拉低了让我们进天堂，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是把他的义给罪人，让罪人称义，公义不？我们进天国有没有羞辱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进天国有没有羞辱上帝？我们身上有罪，阿们吧，我们今生有不完全，阿们吧，但是我们进天国羞辱上帝不羞辱上帝？为什么不羞辱上帝？因为我们有的是基督的义，绝对达到进天国的标准。功劳主义在这方面羞辱上帝不羞辱上帝？我再问，天主教的赎罪券，其他宗教里面的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羞辱上帝不羞辱上帝？羞辱上帝，因为你做那一点点好事哦，你就能上天堂了，上帝是被你贿赂的了，你明白不？所以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个福音，你去看基督他这位公义的王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公义是不可思议的，他的福音他的救法是绝对的，而且我们再强调是唯一公义的救法，除了他的福音以外再也没有公义的救法，行为主义不公义不公平，你知道吗？绝对不公义。如果一个人真的靠自己的行为能够上天堂的话，上帝被羞辱，公义被践踏，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是绝对公义的。你信耶稣，两个人向丈夫和妻子联合，妻子把她的债交给丈夫，公义不？丈夫把他的好交给妻子，公义不？公义。我们信耶稣就是这种生命联合，这才叫公义，你明白吗？你跟上帝没有这种生命联合，结果你就拿出一点所谓的好行为，拿出一点钱来，那不是贿赂上帝吗？上帝说好了，钱多得多拿钱者得，这个上帝公义不？啊，这个上帝成了一个奸商了，你知道不？是不是？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真正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好好吃到肚子里面的话，这个时候很多仇敌拿枪来刺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让他刺中我们，恰恰相反，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大卫跟哥利亚打仗，哥利亚是拿了一把大刀，对不对？然后大卫是拿着小石子，小石子打过去把哥利亚打倒了，打倒以后要把哥利亚的头砍下来，用什么砍的？用什么砍的？弟兄姊妹，用哥利亚的刀。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好多行为主义者，不管是天主教的，不管是在基督教里面的隐形的天主教徒，还是其他宗教来攻击我们，说你讲因信称义，你讲福音，你老是讲恩典，你都不讲公义。我说错了，我们讲的才是公义，你才是不讲公义的。你以为靠行为，靠自己的好行为就能够讨上帝的喜欢，你把上帝太矮化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马云来到我们当中，亿万富翁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你摸出个10块钱，马云说：“哎呀，太谢谢你了，给了我10块，我感动的一塌糊涂，我都快哭了。”这是作假不？可能不可能啊？你明白吗？你那点好行为，你那点义，能够把上帝感动的让你上天堂？这上帝太可耻了吧？只有基督的义，上帝看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他完全圣洁，完全无罪，完全慈爱，完全公义，所以我喜爱他。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所以上帝喜欢，所以我们这些披戴基督的义的人进天国是完全公义，完全公平。上帝给每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上帝对每个人都是慈爱，是不是？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挺起胸脯来做人，而不是弯腰驼背，好像讲福音在我们教会讲就好了，因信称义我们教会讲了一年多，对其他基督徒我都不敢讲，那怕讲了他惹怒他们，怕什么呀？他们是糊涂的。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在讲公义的福音，我领受的是公义的福音，因为基督是公义的王。同时我们讲说，你要看到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能够把公义带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为什么这样去讲呢？你注意， 这几天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注意这个世界从来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有一个这种正常的一个国家生活的话，它一定要两张皮，一定要两张皮。特别中国为什么经常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我们的老祖先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认为，说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中国经常会强调道德。但是中国的社会能维持正常的时候都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一张皮是高举的道德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人要尽孝，人要好，这个皮不能丢，因为丢了这个公义的话，这个国家就崩溃了，因为这个国家你变成不追求公义不就崩溃了。但是呢，他又不能把这张皮和另外一张皮合起来，另外一张皮叫做实用主义。怎么实用主义呢？就是哎呀，你记不记得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说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然后庄子还说过一句话，说圣人不死，大道不止，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哇，这些可恶的反动派，他们是不是反动派？我跟你讲，这些人是看到这个世界，他如果这个世界那些人真的是所谓的诚诚实实的推行道德上面的完全，这个社会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罪人，这样子用律法式的来推行公义的时候，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崩溃。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一张上层的那张皮，没有说我们的社会不追求公义了，圣经上面也讲说邦国因公义而高举，是不是？那你如果连公义都不追求了，这个国家赤裸裸的追求金钱，完了，道德水准下降，是吧？所以你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状况是在这两头摆得很厉害，是吧？其实你仔细去看，我说我们说的一点都没错，中国现在全国就姓一个姓，同意吧？姓哪个姓？钱，是不是啊？不是赵钱孙李，是钱赵孙李，我们都姓钱，真的是这样子的，可怕吧？真的可怕，就是谁道德水准非常的低，人都人为了钱，真的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他就希望用另外一张皮把这张皮给合起来，合不起来的，只要想合，一推行道德主义，一推行说的道德高尚等等之类的，这个他连他的官宦体系，他的官僚体系都会崩溃，因为水至清则无鱼。那你说梁弟兄，你讲了这么多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说跟福音大有关系。我跟你讲，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公义？我讲的是上帝的律法哦，不能。但是福音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公义，福音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公义。我跟你讲，律法的公义是冷冰冰的，套用我们上次讲的话，律法的公义是冷冰冰的，但福音的公义是暖乎乎的。你没注意，福音的公义和律法的公义完全不一样。福音的公义是一种对软弱人、对跌倒的人、对犯罪的人的一种体恤，一种救赎。你跌倒了，但是有盼望，有希望，你可以成为义人，你再跌倒还能成为义人，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就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公义它有一种温暖的力量，所以这种公义它和慈悲和慈爱真正的交汇在一起，它完全交汇在一起。就是这个公义是为了保护慈爱，这个公义的根是慈爱。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看我在讲，其实大家你仔细去思考，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喜欢读历史的，你去读历史，在特别是新约的时代以前，在新约的福音落实在这个社会之前，中不单是中国，世界历史当中各个国家的那个政府形态和这些是大不一样的。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我们说有些人，连我的有，我原来有一个同学是特别博览群书，特别喜欢什么都喜欢，历史也喜欢，电影也喜欢，军事也喜欢，经济也喜欢。他那时候读好多的书，他特别佩服一个国家，他佩服美国。他说美国这个国家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像一个谜一样。我当然不是让大家去崇拜美国，没什么好崇拜美国的。我跟你讲，它渊源在哪里？为什么美国的国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面曾经从来没有过的？你注意，古罗马帝国是不是像美国现在这样子？不是。希腊伟大吧？伟大。希腊人聪明吧？聪明。但希腊的那些城邦国家和现在的美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美国最深最深影响它，最深最深塑造它的是福音信仰。因为他们当初跑到美洲去是因为信仰，不像我们今天中国，今天中国好多人跑美国去是为了赚钱，是吧？还是姓钱的， 他们不是，他们是信福的，你知道吧？他们是为了福音跑到美国去，然后福音影响到他们。他们去到美国一开始没政府，他们只有教会没政府，有啥事教会一敲钟，帮帮帮。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这样，很多美国现在很多城镇还是这样子的。那个城镇里面中心点是一个教堂，最高的建筑物是教堂，然后当当当一敲钟，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来了，大家有些事情，包括一些事物不是跟属灵的有关的事物的，这些都是在那里商量，商量完了以后，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些代议制等等之类，这个他们又划到他们的政治理念当中，慢慢的形成各地的政府，地方政府又联合成为联邦，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就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变出来的。但是这些我们讲说这是福音画出来以后，这个国家其实我们讲，你公允的去讲，你不要那个妖魔化的讲，公允的去讲，其实美国它在政治上面，在法律上面对罪恶的惩处和中国相比，哪一个更有利？哪一个更有利？美国更有利。你看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是说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把同学抓着，然后虐待他，是不是啊？然后拿烟头烫他，然后还拍了视频。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没人管的，对吧？美国不得了了，那几个判了无期徒刑，这是美国最重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让这种事情不能发生。有没有还会发生？但是它公益高举，为什么？其实这是福音带来的影响，不是我们中国古代秦朝的时候商鞅变法，那个时候恶得不得了。我跟你讲，你做错一点事情连坐制，如果徐弟兄家做错事情了，可能王弟兄一起逮进去了。我跟你讲，是这样子把人吓死的。但是他不是，我没有连坐，但是我有公益。为什么？这就是福音带来影响。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我们只是跟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给我们带来，我说他带来的是温暖的公益，真的，他非常有人情味，他非常有人情味，他非常连续人体恤人恩慈，是吧？它是一种我说触手可及的公义，就是这个公义离你很近，你只要信你就得着了，阿们吧。然后你只要仰望他，依靠他，寻求他，他就给你。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种公义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就希望大家你去思考，你要知道说基督是公义的王，福音本身它是公义的。当我们为什么星期四晚上我们讲说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讲的其实是福音化的生活观。我们就再回到我刚才讲，我也不会说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周四晚上讲的这个，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我不会跟你讲这些的。我们现在不过是初步的探讨，以后还有更深的认识，一定是这样子。但我们讲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目的让你知道，你不要以为说救恩福音只是跟我那一下子的信有关系，只是跟我的教会生活有关系，不，那个跟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你只要福音化到哪里，哪里就不一样，你明白吗？福音到哪里，我们就如同荆棘被火焚烧，一定烧不毁。你把福音化到你的工作里面，你去试一试，你就不一样，你就会是一个恩慈又公义的人。你把福音化到你的家庭教育当中，你去试一试，你的子女教育一定不一样。你把福音化到你的夫妻相处上面去，你去试一试，一定不一样。你把福音真理化到你的找对象里面去，一定不一样，真的。你说啊，梁弟兄啥意思？我会找到一个无罪的弟兄吗？不不不，你不可能找到无罪的弟兄，你不可能找到无罪弟兄。但是你会真正两个人倾心相爱，彼此包容，但是又诚实正直。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其实是我们对福音的领受还不够，所以我们真的是向下扎根的过程。弟兄姊妹，我们是向下扎根，有些地方像有一个石头顶住了那个根，但是这个根能够绕过这个石头，甚至这个根能够把那个石头给顶穿了。然后我知道，哎呀，原来觉得婚姻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开始发现是有关系，开始认识一点，开始认识第二点，第三点，更深，越来越多。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过公义的生活，过正直的生活，我们相信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把它领受下去，我的这个公义正直的生活不是冷冰冰的让人难受的，我这个公义正直的生活样式是暖和和的，让人觉得很舒服。这就是基督徒，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才像我们上次说的，我们里面是一团火呀，弟兄姊妹，这个火就有燃烧的能力，这个火就有感染的能力。我追求正直不是冷冰冰让人怕，
而是我追求正直，我有一个火热的心，我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而不是律法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别人在我身上他觉得温暖，他想靠近我，是吧？因为这个世界是冰冷黑暗的世界，而这里面有一个基督徒，我身边有个基督徒，关心人，诚实正直。所以有的时候他甚至也不见得说有难题找你了，他有的时候就觉得想在你身边听一听你说话，感受一下，感受什么呢？感受你的温暖，感受你的热力，就是这样子。真的，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约定没或者怎么样，你学会这点就好了。我做牧师的，有的时候会比较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给你打个电话啊，我给你说一说。其实打个电话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大家交流一下就行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彼此因为福音带来的温暖，公益的、温暖的、温暖的公益，触手可及的公益，而且是得胜的公益。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我再讲，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其他人想出来的公益的办法，在罪恶面前都是失败的。同意不，弟兄姊妹？人想出来的办法，虽然这个人说我看到罪恶，我讨厌，我想追求公益，但是他的办法都基本上都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任何的不是仅仅是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两张皮，你注意，都是两张皮。所以美国那些人讲笑话，就是有个小孩子从小就撒谎，这孩子将来能当政客，就是要么当演员要么当政客，就是他们是瞧不起的，你知道，因为他是两张皮，他可不是两张嘴唇的两张皮，而是他两个不相干，但我们却可以过一个正直的一而贯之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福音。福音，你去思考，真的，你去思考，我们，你越思考福音，你就会发现我们原来的观念，慈爱是慈爱，公义是公义，两个是几何学里面的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但是你真正领受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慈爱和公义不单是在十字架那里相交，本来他们两个就是水乳交融。一个不慈爱的公义就是不公义，你明白吗？一个不公义的慈爱就不是爱。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基督是公义的王，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唯一让公义得胜的王。除了这一位王，再也没有其他的王让公义得胜的。你明白了这一点，世人是得胜不了的。我要怎么样去得胜呢？我们说，我们有些基督徒表现的是律法，不行，你们这些人诡诈不好，我不跟你玩了，是吧？就像小孩一样，我不跟你玩了，我不干了，是吧？那你是律法，你就没法融进去。真的，律法怎么融进去呢？我是一个义人呐，你们是罪人呐，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个，富不起来，牛和驴咋能赶一辆车呢？不是的，你真正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的那个公义，福音的那个能力带给你的是什么？带给你的就是向软弱人就做软弱人，向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而且这个不是被迫勉强的，而是真的跟别人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水乳交融，你真的有一种温暖的公义在你身上，别人喜欢靠近。这个人是正直的，但这个人又恩慈，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但这个人又灵活，这个人爱耶稣有属天的盼望，但是这个人的工作生活特别踏实，这个人一方面表现出来那种自信自尊谁都扑灭不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人特别谦卑，跟谁的关系都好，见着谁不是假惺惺的在那笑，而是真心实意的，见到谁扫地的大妈也好，同事也好，上级也好，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那种微笑关心人。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想靠近他，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力量。你要追求这个，律法不可能的。我说跟你讲，律法像什么呢？就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比喻，我很认同，律法其实像一个进了水的湿棉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东西？一个棉袄，人冬天应该穿棉袄保护自己，对不对？是吧？但是这个棉袄又进了水，你说不穿吧冻着，穿吧难受，腻歪歪的，是不是啊？律法的，你如果追求律法的意义就是这样，你给别人的感受也是这样。你说这个人，你说他不正直，不能说，因为他可真追求正直。但是呢，这个人要呼到身上难受得很，是吧？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去思考，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那好了，再回到我们讲，基督是公义的王，对我们什么影响？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基督是公义的王。好了，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做一个义人，我们的安息是自己不犯罪呢，还是安息在基督的赦免里面？安息在基督赦免。我再讲一句话，我希望大家你去思考看我讲的对不对，因为你每次听到都应该慎思明辨的。我说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句话，我说基督徒能不能胜过罪呢？我说基督徒可以胜过罪。基督徒胜过罪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息在基督的赦免里。我再讲一遍，基督徒胜过罪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息在基督的赦免里。基督是完全胜过罪的，阿门吧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今生有没有罪？有。你要胜过罪，我的思考，这是我的总结，你们自己去想。我说你要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安息在基督的赦免。只要你不以基督的赦免为安息，你胜不过罪。我讲的是有根据的，因为你去看罗马书七章，保罗两律相争，一直想胜过罪，一直想胜过罪，胜不过，他最后怎么说？他结果说感谢神，靠着耶稣我就能胜过了。然后他后面罗马书八章一开头就是讲，其实因为我们肉身软弱，律法不能成就，但是神就让基督在罪身当中定，在肉身之中定了罪案，使神的义归给我们这些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你说对呀、啊，人家讲了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对啊，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是不是行为主义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是不是行为主义的人？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是什么人？信耶稣的人。你要得着神的义，你要能够安息，要能够胜过罪，就是我信罪的赦免，就是这样子。因为基督是公义的王，我从他那里领受了公义的福音，我从他那里领受了义的能力。我这个义的能力不是让我从罪得赦免这个窝里面跑出去，而是让我安息在罪得赦免里面，然后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我知道我会有软弱，但是只要我安息在罪得赦免里面，罪就胜不过我，罪的律就控制不了我。你信吗？只要你离开罪得赦免的福音，只要你离开罪得赦免，罪的律就能胜过你。你越挣扎他捆得越紧，就像一个人掉在那种泥潭里面，越挣扎越挣扎越沉得厉害，是吧？就是这样子。他怎么不动不动，但是结局也是在那等死。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救你。主啊，我安息在你的赦免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从第一天信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对罪得赦免的需要是一样的。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特别需要，到你离世的时候不太需要了，不是一样。甚至我们越信主越需要。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罪开始出现，比我们不信之前还要厉害得多。那个罪叫做假冒伪善，那个罪叫假冒伪善，你知道吗？因为你是不是因信称义了，是不是义人了？义人其实就有一个重大的试探，做假冒伪善的人免不了了。你说这不法利赛人才假冒伪善，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是写在脸上的，你知道吧？基督徒的假冒伪善是穿在衣服里的，很容易的。所以只有基督的赦罪之恩，我常常思想我是罪得赦免，我是罪得赦免，我是靠基督的赦免，你才能避免假冒伪善。我再回我刚才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被那些极端的绝对化自我的体系给抓走？因为假冒伪善，因为不认识自己了，开始忘了，开始忘了我需要的是基督。不，有什么神学，有一个什么教会的治理，或者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胜过罪？来看我们这儿，看我们这些人喜乐不？看我们这些人规整吧？看我们这些人严肃吧？看我们这些人是所有基督教会里面最有生命的，在我们这里又有神学又有生命。唐崇荣他们教会算什么？比起我们教会来讲算不了。来吧，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就进去了。你真正知道说我是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赦免，这些东西越绝对化自己的，我离他越远。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中国人真的是两张皮，你看中国人批评美国，哎呀美国可恶可恶，有机会移民的尽往美国跑。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知道那边不绝对化自己。所以你我们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一种误会， 什么误会呢？就我们觉得说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教会都已经败落了，现在希望就在我们亚洲了，亚洲的希望就在我们中国了。其实人家韩国的教会多得一塌糊涂，真的。你忘了一件事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阿们吧。你忘记福音是有大能的，你以为美国的教会真的一转眼十年二十年就被魔鬼撒旦就给吃掉了？不是的，吃不掉的。而且他们有一些福音的信仰已经渗透到他文化里面去了，就是虽然似乎看来跟福音没关系，但已经成为他的文化，成为他民族特性。那些东西是不是轻易能吃得掉的？那些东西我们说的恶性循环会越来越糟，良性循环会越来越好。有些东西已经成为他们的良性循环，这是不是轻易破得了的？你明白吗？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谦卑自己。其实中国的教会从这些方面来讲，因为我们一有那种观点，我们总想对美国教会指点兵兵，想指导美国教会啊。哎呀，啥时候把梁弟兄的讲道翻译成英文叫他们听一听？哎呀，真是，这是堕落成啥了？这是，要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搞错了，真的搞错了，弟兄姊妹。人家是爷爷，我们是孙子，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说包括有一些神学家有一些传道人讲的话我都不同意，因为把爷爷和孙子颠倒了。有些讲说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我说又把孙子说比爷爷了。加尔文先出来的还是福音先出来的？什么时候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呢？是不是？而且好多讲加尔文主义的不讲福音，吓人不？福音生出了神学，而且神学里面一切错误的不是从福音生的，从哪里生的？从我们脑袋里生的。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你真正去明白，真正去晓得。对，我们再讲，我稍微再讲一点点应用。我再说，当我们知道基督是公义的王，我们要安息在基督的罪得赦免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立一个目标，培养自己做无罪的人？要不要？真的明白这点不要，因为你做不到，阿们吧。哎呀，我是做不到了，我要把盼望放我儿子身上，我要准备培养我儿子做一个永远不撒谎的人，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哎呀，这个目标很伟大，就是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伟大不？我再问你，你真的去思想，如果你的目标是培养你的儿子做一个不撒谎的人，你的目标伟大不？一点都不伟大，这是幻想。你要培养你的孩子明白福音，从小把耶稣基督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的赦免交给他，让他知道说他软弱的时候可以找上帝。哎呀，难道我要为我儿子祷告让他做一个诡诈的人吗？谁让你叫他做诡诈的人了？只是我告诉你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要拿掉，你做不到。今生这个世界上面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做到，所以你的目标是空想。你应该培养什么？应该培养你的孩子让他知道，应该对你自己也常常这样去说，我的安息是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我要培养他，我要让我的孩子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我的目标不是他不撒谎，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要让他知道，当他撒谎了他可以找耶稣，当他骗爸爸妈妈了他可以找耶稣，他要跟我认错。这个好不好？这个才好，这个才叫做正常的家庭教育。你又再去想，你会发现我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就讲这一点让你去明白，好多基督徒的家庭教育是根本可怕的不得了，不切，完全不切合实际。但是我们的切合实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是两张皮，一方面孩子啊要正直要诚实，然后另外一方面别那么傻啊，吃亏的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真的教他正直，真的让他靠耶稣，但是同时又让他知道，你自己要知道他必有软弱，你也必有软弱。这个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这就是基督做公义的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你注意主在这里说，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说基督是喜乐的君王，基督是喜乐的君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主耶稣基督把福音带给我们，福音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好的消息。福音叫做大好的消息。在基督作王来讲的话，跟世上的王很不一样，你注意。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鼓励大家去看一些好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历史书，一些好的一些包括历史的那些这个电影等等之类，你去看，这个对你是有好处的。你注意， 在这些，因为我观察我发现这个是他们的经验总结，世上的所有这些王他们都发现一点，要维持我的统治有一样东西不能少，他们说叫做恐惧，要让你统治的人怕你，如果你统治的人不怕你，你就完了，你基本上就快不行了。有些公司也是，公司老板为什么要维持自己的神秘感你知道吗？他维持一种神秘感让人怕他，是吧？然后他觉得才可以。但基督做王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过说，世上的那些人有君王有大臣操权管他们，你们不可如此，你们不可如此。为什么？因为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把喜乐带给我们的，他是用喜乐来统治我们的，你明白吗？基督做我们的王，基督做全地的王，基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喜乐，是一种圣洁的喜乐。在哪方面的喜乐？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做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这些人明白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喜乐，就是从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的，就是我信罪得赦免里面来的，我一切的罪都赦了。一个人明白罪是多么可怕，其实我不要求你说不要像那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那样子，不要像那些假改革宗说的那样子，他们说啊，一个人不认识罪怎么可能信福音。我跟你讲，其实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都有对罪的认识，或深或浅而已了。你也那些极端改革宗的自以为自己对罪认识最深刻，其实是最肤浅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我们讲，他们居然相信行为，居然相信自己什么功课几身能够对付罪，对罪认识肤浅不肤浅？你明白吗？就像一个大力士站在那里，他说看我教你一个办法，三拳把他打倒，这是不是肤浅的人呢？这是不是肤浅的人呢？罪其实就像一个大力士一样，你别说三拳打倒他，他上来就摁倒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真正去明白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而且怎么赦？一切的罪都赦了。这个时候罪的重担从我心头放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止不住的喜乐，单单这一点其实可以让你乐一辈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欠过债的弟兄姊妹就有这种体会，欠过别人钱，哎呀急啊，就是巴不得赶紧还钱，结果还不上，然后过一段时间经济压力又大，还得再借一点，呀呀呀，着急是吧？有一天如果说钱还清了，他我要仰天长啸三声，是不是啊？因为债还清了，就是无债一身轻啊。其实金钱上面的债比不了罪的债，因为金钱上的债只不过是压你的经济能力，罪债是压你的良心，你知道吗？有好多地方我讲一点，你不有些梁弟兄，有些人对罪不敏感，胡扯八道。我跟你讲，每一个人他罪，因为罪是关乎心灵的，每个人都有感受。一个人没为什么会有些人会钻到那些行为功劳，会钻到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他想解决罪的问题。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佛教徒为什么会去敲木鱼，为什么会把头发剃光了，那么漂亮的头发，这 女孩子剃得干干净净的，头上烧几个香疤，为什么？他为了赎罪。阿门吧。很多人是为了赎罪，他为了赎罪什么都肯干，亿万的家财都散掉了，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但是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讲，他有一种盼望，他觉得我都这样了，我从居士变和尚或者变尼姑了，然后我的老师可有名了，不是释永信，是某某某大师，哇、哦，这个有盼望了，他觉得有盼望了，对不对？但是最后他会发现是什么？一场空，没有用。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流血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的问题一定用基督的血来解决。然后我一信，我跟基督联合，然后他的义给我，我的罪给他，彻底完全解决。我一想到这里我就喜乐的一塌糊涂了，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说，我也再加一个唯一，基督是唯一能够把喜乐完全的喜乐带给世界的王。阿们吧。天使能不能把这样的喜乐带给我们？大卫能不能把这样的喜乐带给我们？传道人有没有这样的本事把这样的喜乐带给我们？没有。梁弟兄，我挺喜欢你讲福音，不是我把喜乐带给你，是福音把喜乐带给你。你不要移情别恋好不好？好多基督徒移情别恋，应该爱基督变成爱传道人了，结果就高举传道人就掉在网络里了，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征战的时候不就是吗？那边打电话给我们的姊妹，你是跟着啊某某长老呢，还是跟着某某长老呢？跟着你们的长老还是跟着我们的长老？我们姊妹怎么讲？我们姊妹说，我跟着真理，这就站稳了。 那边怎么说呢？我要跟某某长老，完了，移情别恋，你知道吧？这叫淫乱，属灵的淫乱。这叫属灵的淫乱。你真正要去看到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加添我们喜乐，他告诉你，小子，你的罪赦了。怎么赦的？你一信耶稣就赦，赦多少？全赦光。以后还有没有？没了。上帝还纪念不纪念？不纪念了。圣经上面说，上帝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里面，看不见了。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们的过犯离你们有多远。你知道吗？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一看就义人，义人，我看见你们身上有基督的义。你们的罪在哪里？你们的罪不是我儿子钉十字架为你们担当了吗？没了。就是这样子的。你想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一定满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你要思想福音，你要默想福音，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你真的去思想福音。你老是想律法，你当然越想压力越大啊。今天祷告了多长时间，读经读了几节，哎呀那个老大娘刚，哎呀，该帮他没帮，结果被一个小伙子给拦住了，人家帮了我帮不成了，哎呀真是纠结啊。你能喜乐不？喜乐不了。但你思想福音，是啊，我有很多的软弱，但基督为我担当了。好了，那思想这些会不会让我变成一个懒汉？不会。思想这些给你有力量。我说我再讲，那梁弟兄，那我们一思想福音就应该有力量。我说不。你见过哪个病人一吃药就跳起来的？有些人是被捆绑很久，有些人被伤害很深。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几年的时间律法捆绑，而且照着律法那些东西严苛的要求自己，都快把自己捆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你不给他喘气的时间吗？要不要喘气啊，弟兄姊妹？要啊。他吃药也得一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哦呦，梁兄，你讲这个我没盼望了，你不要没盼望。就是你有些东西慢慢的就要消化掉，但是上帝有能力，基督有恩典。你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你多去思想罪得赦免，真的弟兄姊妹，你多去思想罪得赦免，你的精神面貌一定不一样。所以我才之前我有一次讲到，我记得我就提醒大家，我有点带批评，我不是批评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而是批评躲着的弟兄姊妹。我就说你需要，因为你原来律法的东西吃的太多，你现在需要福音，怎么讲福音的时候你老到聚会的时候就跑了呢？你这不正常，你明白吧？你一个人有病该吃药的时候你就跑了，那能好吗？你说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原来吃的多的，特别我们以前参与服事多的弟兄姊妹，星期一到星期五早晨跟那儿听游戏，听游戏，听那律法的道，听那些捆绑的人的那些遗传，康嚓康嚓康嚓康嚓，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一年365天这样听。好了，脱离捆绑了，你现在要讲福音了，你难道不应该专心听一听吗？但我可以理解，我说有些人不行，已经反胃了，你知道吧？有些人已经反胃了，他需要缓一个劲儿。但我的意思，我就说我希望大家去知道，能够医治你的是福音，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说从这方面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心中不怀愤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捆绑得很苦，因为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不见得是在跟我们原来有些在律法的这种教会里面捆绑得很苦，好多艰难，心里好多痛苦，半夜3-4点起来祷告还是心里不平安，很努力的要去服侍主，要去爱主，爱主的心是对的，但是被捆绑得很苦。什么能够释放你呢？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不需要借着祷告，不需要借着读经，不需要借着灵修，不需要借着教会服侍来解决罪的问题。你做所有这一切是要站在罪已经赦免的基础上面，耶稣爱你，你去享受他对你的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有别人担着。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就不用担心，这样子你的心就得了安慰，就得了喜乐。这种喜乐是从罪得赦免。另外一点，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喜乐，还有一个就是他是福音的主，他给我们喜乐是从得救确据里面来的。什么得救确据呢？就是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给我们带来得救确据，只要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我不会灭亡的。你想过没有，弟兄姊妹？我不会灭亡的。你是真信假信，小信偏信，我再小也好，再偏也好，我不会灭亡。为什么？因为让我得救的是我的信心还是基督啊？是基督。我只要信他，我就不会灭亡。所以我们讲 像斯布顿牧师讲的，其实他这个讲的非常对。有些哲学家也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不是努力的，有些东西就是黑就是白，你要么就是信了，要么就是没信，就这么简单。你愿意信不？他说我担心有知识性的信，我担心有神迹性的信，我担心有小信有邪信，是又如何？你信不？你接受耶稣做救主不？你只要接受，永生是你的。哎呀，梁弟兄，我们受不了，因为那些行为主义的想做审判官的就受不了，你知道吗？他总想审判别人，说像我这样子的，这就是法利赛人变种，你知道吧？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我看过一个恐怖片，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也很出名的恐怖片，叫做《异形》，你们有没有见过？《异形》那里面就是有那异形趴在人脸上，然后其实进到人里面去了。等他慢慢长大了，咚一下跳出来，把人吓死了。反正恐怖片其实很吓人，但是大家又喜欢看，也就是想吓一下，好像刺激一下。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我们的福音，特别马丁路德，他们根基已经敲定了，因信称义，阿门吧。你在基督教里面，你就必须承认因信称义。所以其实他们本来是法利赛人，然后趴到别人脸上去，然后画进去，然后他就成为异形。他不能讲行为了，因为讲行为，一讲行为就被人认出来了。我们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你怎么讲行为呢？他就讲真信假信，小信偏信，信信信，你谁知道你信了没信，是吧？把人吓坏了。我说这就是异形跑出来咬人了。信其实非黑即白，要么你信了，要么你没信。那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受，就是愿意，就是我们说跟结婚一样，你明白吗？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牧师拉着手，然后两个人说请你们两个手拉手，某某姊妹，你愿不愿意嫁给某某弟兄做他的妻子，不管贫穷富足，不管健康疾病。然后姊妹怎么说呢？我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丁子姊妹怎么说？姊妹怎么说？丁子妹，姊妹说我愿意。我们有时候牧师有点逗笑，或者司有点逗笑，说啥我没听见，大声一点。但其实他低声小声也好，大声也好，婚姻成不成啊？成了，因为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就成了。弟兄也是，你愿不愿意娶谁做你的妻子，不管他怎么怎么样，我愿意。我不管你，你说不行，牧师说不行，你这个口音不纯正哈，我要求你普通话，你是用河南话讲的，不行，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你得把他讲了一百，舌头没绕圈哈，是卷舌音，卷舌音，你舌头是直的，有用没？弟兄姊妹，这些影不影响他们成为夫妻？影不影响？不影响。如果两个哑巴结婚呢？如果两个哑巴结婚呢？只要他愿意，他就成为夫妻。什么是信？信就是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把我的罪给他，我愿意接受他的义，我愿意接受他的祝福，我愿意接受他给我永生，永生就是你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都是弟兄姊妹，哎呀，我就太喜乐了。所以保罗讲说，他说我们今生经历的那叫至攒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了。你真正有得救的确据，你真正知道说永生是我的，我，哎呀，你真的想一想。我说假设我们真的没过过这样的日子，假设马云来了分一半家产给你，好不好？你高兴不？丁子们，马云已经答应给你了，就是没告诉别人，但是支票已经签给了你，高兴不？你肯定偷着乐，你知道吧？是不是做梦都笑醒了，哈哈哈。不是说醒来以后一看枕头上一堆哈喇子，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笑得太厉害，梦里面都笑哈喇子把枕头都湿了，是这样子的吧？我们有天国，我们有永生，所以基督把喜乐带给我们。这种喜乐是大的不得了，这种喜乐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喜乐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只要信你就有，只要你信耶稣就有，而只有你要么信要么不信。所以我问你，你不信不？你是不是不信耶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生气的，说我也不知道主是怎么对我的，我不信了。保罗，这不是这个彼得曾经这样软弱过，对不对？我不认识那个人，但是他回头一想，那他就懊悔，他就出去哭了。就是这样，我信，我信耶稣的，我就是被你们这些律法主义者把我逼的，是不是？我们有些钉子妹就是被逼的，逼的没办法，我不信算了，我不信了，是吧？因为哎呦，那个定罪定的人像什么一样，快把人整死了。他说我不信耶稣了，我不信耶稣，你总不能再定我，再来抓我了吧？有些人就是这样子逃离律法主义的体系。那我们说不，一个人只要信耶稣， 永远他有永生，这叫得救的确据，我们今生就有。所以这方面我们比天主教徒不知幸福多少倍，天主教徒有的时候一辈子也不懂，你明白吗？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喜乐，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种属天的盼望。怎么有属天的盼望？就基督把喜乐带给我们，就是你知道说天国是你的，今生是过客，基督是今生的客旅，所以我也是今生的客旅，天国是我的，所以我里面有一种喜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因为天国的盼望不够。我再说回那个，我说你去看一些历史书或者包括一些影视作品，你会发现那些人也发现了，那些既得利益的要统治大家用恐惧，然后这些既得利益者特别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怕什么吗？他们特别怕的一件事情叫做盼望，说如果这些人没盼望，他们就会继续做我们的奴仆，但是这些人一旦有盼望，在他们当中如果兴起一个领袖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给这些原来做奴隶的人带来了盼望，这些人就能打败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所以福音带来了一种盼望，耶稣基督给我们一种盼望，属天的盼望。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那个时候那个曾经出差去泰国，出差去泰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在泰国的客户，我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那泰国的客户其实有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在曼谷生活，但是他们是那个客户公司，那个公司比我们公司还要大，还要厉害，然后派驻他们在那里，他们住在泰国最高档的高尚住宅区，然后还配了佣人，就是我们原来看的那种这个堕落腐败分子，这个古代的中国堕落腐败分子才能过的生活，他们过着，他出门有人给他开车，他在家里面生了孩子有保姆帮他带，然后房子大的不得了，还是曼谷的最高档的这个住宅区。我们一起去探望，跟他聊天，这是两个中国人，还很年轻，年纪跟我差不多，反正那在一般人来讲的话那个就不一样。然后我去泰国出差的时候，我们又会下到，因为他工厂比较偏，会下到他工厂里面，工厂，然后他们将来泰国有些农村特别穷，那个时候那是 N 年前了，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那些乡下地方，你如果有2000块钱人民币，你就是那个地方的首富。那么这些农村的人，他们去到曼谷看到这些高尚住宅区的时候，那么对他们的感受来讲的话，那个差别真是天渊之别。那我的感受我也能感受出来，因为下工厂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过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在这样的地方。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生其实就好像住在那种肮脏的小农村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天国是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在天国里面的住处不是那种骄奢淫逸欺压别人，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比他们所谓的曼谷也好，纽约也好，北京也好，哪里也好，最高档的住宅区还要好，还要漂亮，还要荣耀。我们有没有资格住在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资格？有。因为什么有资格？因为我做得好，因为我信。只要信耶稣的就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喜乐。所以当你知道了我有这种喜乐的时候，你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我就不断的要把喜乐传开，我要把喜乐的福音传给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传那种定罪的福音。我在讲在这方面来讲，我跟沙龙牛交通是这样，我的态度对大家的态度也是这样子的。我说有一篇文章在改革宗里面很出名，但是我说我不认为那篇是好文章，就那篇文章叫做落在愤怒的永生上帝手里的罪人。他们说哎呀，那个时候传福音因为好多人很火热，然后这篇讲章一出大杀四方，好多人痛哭悔改等等之类的。我说我不认为这是一篇好的福音的文章，因为福音不是告诉我们愤怒的上帝，哎呦，这，福音是讲这些吗？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来定罪的，我来是干嘛的？我来是来拯救的，我来是赦罪的。所以我恰恰认为这种文章把，如果一个福音运动正在兴起，结果在这个福音运动当中，很多人把这种文章当作是好文章的话，这个福音运动就要结束。因为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向我们发怒，福音告诉我们说是我们本来配得上帝的发怒，但是上帝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拯救，给我们永生，这才是福音嘛。 主耶稣基督都讲了说，将来审判你们的有谁审判，就是你们那位摩西，他要照着律法来审判你，我来不是来审判你，我来是拯救你们的。这是不是福音呢？福音和这些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说，哎，那可有历史了，好多神学家都推崇那篇文章，我不推崇，就是这样子的。你说梁弟兄你这么骄傲，人人都要深思明辨，这是我的态度，你不认同可以啊，我不是说你必须认同我的态度，但我不认为这是讲福音。福音要给人带来的是好消息。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天使说，在天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天使在那个时候不是吓唬那些传道人，不是吓唬那些牧羊人，天使那个时候是唱着赞美诗来告诉牧羊人说，大好的消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救主基督降生了，全地的大好消息都来了。圣经上面讲说，那报好信的，那传好信的，那传好消息的人，他们的脚中登山是何等佳美。所以你去思想，我们今天我上次也讲了，我们今天有好多人不懂怎么布道，但是会写文章啊，100多年前布道运动的偏差在哪里？1 2 3 4 5 2 2 3 4 5，我讨厌的不得了。你去有本事去布道去，布道又不会去挑刺儿，这是什么人呢？你明白吗？好像勇士在前面打仗，后面那个在那喊，哎，裤子歪了，哎，腰带没系好，哎，刀没擦干净，你这干啥呢？我这在打仗呢，你跟他讲这些干什么？是不是？我发现转那种文章的，个个不喜欢传福音。真正去传福音，传一个喜乐的福音，告诉姊妹你有福了，我要把有福的福音告诉你，弟兄你有福了，我要把最喜乐的福音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你去看耶稣基督是喜乐的吗？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而且主你差遣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做万有的君王，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主，也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正公平公义的拯救。所以你让我们真正去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是在罪得赦免里面大得安慰。也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把喜乐带给他的教会，带给他所走过的路径。你就让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传讲喜乐的福音。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加恩赐福你的儿女，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我们那里面喜乐的火，传福音的火，不被魔鬼的那些冷水浇灭，不被人言所浇灭，而是总有喜乐，总有感恩，总有得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